我们来唱诗歌139首，我愿爱你更深。这首诗歌我想弟兄姊妹大家都很熟悉啊，那我们就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我愿爱你更深，更深爱你，哦，主听此求恳，诚挚心意，我心真实切慕。诗歌我们是不配唱，这是其中的一首，我们真是配不上唱这首诗歌。我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讲，我也是每次唱这首诗歌是有惭愧，但是呢，我想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愿，我们希望能够爱他更深一点，虽然我们配不上，我们实在赶不上过去这些圣徒们他们那样的爱主，那样的单纯。这首诗歌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个作者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曾经遭受到很重大的打击，所以他第二节说那颗差遣伤悲，我们知道他曾经遇见很严重的一个灾祸，那但是呢这些都不能阻止他里面对主的这个爱。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诗歌是容易唱的，但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呢是不容易表现出来这种情形。所以我觉得在所有诗歌里面，这首诗歌很感动人，我想年日越久，你对主的恩典领会越深，你越唱这个诗歌会越受感动。这实在是全本诗歌里面一些我们不配的，配不得唱上这首诗歌，那其中这是一种。但是我们求主呢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爱他。我想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见，无论旧约新约，当人遇见主我们知道他们爱主，爱主的心意，有的人真是把身家性命都摆上去的。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真的是为主不顾一切。当然这样的一个做法主要是因为他们心里面爱主，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点这样的心愿，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回来日子很临近我们实在求主用他的话，那么把他自己的心意更多向我们开启，叫我们能认识他更多，领会他更多，也能够爱他更多。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呢，这个真是能够爱主耶稣基督胜过其他所有一切的事物，甚至胜过那些出于基督的事物，是单单的把爱归给主的自己。因为我们很容易啊，有时候世界上的人忙世界的事情，爱世界的很容易，做工做主工的人呢，有很多时候把工作看得比主更大，这也是一种很容易的犯的错误。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让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居首位。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主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曾经对着那个犹大，那么因为玛利亚把那个玉瓶打破，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犹大心里面说这何等的枉费，这可以卖30两银子，可以周济很多的人，很多穷人。主说了一句这是叫人令人心酸的话，这主说什么呢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每次读这句话呢心里都很受感动，有的时候真的读到要流泪我们实在承认在我们的生活中主好像并没有得着我们这样一种真诚真心的一种的爱。所以这首诗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虽然我们配不上去，但是我们也愿意用一点心愿呢把这点感觉唱在主跟前，我相信主人就是喜悦的。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下好不好，希望主的爱激励我们今天晚上圣灵呢也把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唱第一节，我越爱你更深，更深爱你，哦主今日就可切莫爱 唱另外一首诗歌，154首，信靠耶稣何其甘甜，不仅爱他，要相信他，能把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做事的人说，信靠耶稣何其甘甜，抓到话语做把握。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是否也能同意他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或者经历中我们实在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所以这首诗歌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从头到尾把它唱一下。信靠耶稣何其甘甜，抓到话语遮把握，安息在他应许上面，知知足真如此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生不死。信靠耶稣何其甘甜，信靠宝血能洁净，信心简单血有效也，疾病医治最稀奇。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生不死。信靠耶稣曾是甘甜，救我远离罪境，从他接受无限恩典，生命喜乐和安息。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生不死。何等喜乐我能信你，只靠耶稣我救主，信你与我是在一起，一直一起到永固。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生不死。我们读今天晚上要读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啊，这里面讲到一个这个亚哈斯王啊，我们看见神实在是很恩待他啊，那么但是呢，他不能相信神啊，他完全不愿意听神的话，结果呢，把整个国家带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中。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讲，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不仅要爱我们的主。我们要学习听他的话，能够相信他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给我们有简单的信心，我们活在他的跟前，求主借着信心把我们的生活引到他所应许的那许多祝福的情况里面。所以今天在信心中真正进入 基督丰富的人似乎也不太多啊。虽然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呢，到底神在他里面给我们的丰富，我们享受了有多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我们所能得着的很有限啊，这个跟我们信心有非常大的密切的关系。也求主给我们里面呢有真实的信心不断的进入基督的丰富。我们把这个副歌再唱一下，然后我们一起在中间的祷告好不好。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我生不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主晚上我们在等候在你的面前，
是
的，
主啊，
向我们施恩典，开启我们的鱼丸，
主啊，
主啊，让我们更多认识你，
主啊，
知道吗？主啊，因着认识你，我们的生活就会改变，
主啊，
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
是
啊，主啊，我们一生的道路也会改变，
啊，
主啊，我们低头敬拜，
啊，
认识你这位宝贵的主，
主
啊，实在是上好的，
是
主啊，求你自己来做那个分别为圣的工作。当我们等候在你面前的时候，用你自己恩典的手来带领我们，
阿门。
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丰富，
阿门。
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着的是，我们人心没有想过，我们也没有听过，我们眼睛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主啊，让我们放下这些地上的残垒，来跟随你的旨意。
是的，
就好像弟兄说的，我们实在是不配唱这样的诗歌。主，但是求你把更多的渴慕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天。今天比昨天更配唱这样的诗歌，我们低头敬拜。愿你在我心里面有宝座，愿你在教会里面有宝座。祷告奉你宝贝的
名，阿
门。是的，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可靠，主啊，我们起初相信，是因为我们听见你的话这样说，我们听见弟兄怎么的见证这样说，现在我们相信，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你是可信的主。在我们信主的不算长的年日里，我们实在看见主，你实在向着你的话语负责任，我们愿意信靠你的人，都能够说我们的主是信实的，是不改变的，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因着你这样的大爱，因着你这样的施恩，我们愿意来说，主啊，我们愿意爱你，主啊，我们实在亏欠了你，主啊，我们的爱常常可变实反，我们的爱也常常是有了很多的保留，主啊，我们不够单纯，我们不够完全，我们很多的时候，主啊，都是在一个非常狭隘的爱里边，主啊，当我们得出一点好处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爱你，主啊，当我们有了一点试炼的时候，我们的爱又收了回去。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求你再用爱浇灌我们，使我们的爱能够加增，主啊，使我们越过越能够说，主，我愿意爱你更深。主啊，我们实在看见连日的短少，我们看见主再来的日子的临近，我们越过越看见主啊，你要给我们的恩典，你要给我们的丰盛，实在是我们无法想象，也是无法测度的。主啊，所以我们应当起来，好好的爱主。主啊，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好好的数算它。主啊，一天过去，我们就少了一天的机会。我们求主今天把机会赏给我们，把心愿赏给我们。把今天的晚上的聚会也恭敬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是神，你是可爱也是可畏的神，主啊，让我们存敬畏的心来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愿意相信你， 主啊，到那一天，当我们势力在你宝座前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少一些的责备，多一些的你的称赞。主啊，请你祝福晚上，借着我们的弟兄的口，再把你宝贵的话语诉说在你百姓的中间，叫我们都存敬畏的心来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只有在你的面光中，我们才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相配。
是的，主。
亲爱的主啊，不仅我没有得救的时候是不配的，今天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看我们自己人就是不配的。
是的，
亲爱的主，但是你爱我们是何等的深切。
啊，
不管我们怎样的客变时返，
是的，
不管我们这里怎样的翻腾，主你总是爱我们永不改变。
是的，
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因着你爱的吸引，我们也有一点点的跟随。
是的，
但是我们实在承认我们这点的爱实在是太差了。
是的，
亲爱的主耶稣，唯愿你借着你的灵把你的爱更多浇灌在我们里面。亲爱的主，好叫我们能对你的爱能有一个真诚的回应。亲爱的主，虽然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是这样，但是我们实在承认我们的生活跟不上我们的祷告，但是主啊，你也喜欢听，你也悦纳我们，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有很多的事，好像我们有了这样一点的感动与你立约，但是很快我们就毁约。但是主啊，只有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你所立的约你从来不改变，所以你向你自己的话语负责任，因为你体恤我们只不过是人，你体恤我们实在是我们有很多的不能，但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总是用无限的忍耐带领我们。我们所求的就是今天在你话语的光中能对你的心意略略的有一点明白。主啊，好叫我们的脚步也能学习来跟随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有无限的忍耐，每次想到我们过去这许多蒙恩的年日，主啊，没有一天不活在你的怜悯中，没有一天不在你自己的宽容中，没有一天不在你自己的忍耐里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稀奇这样的爱。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只有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主，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未来的年日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少得罪你，求你保守我们不走偏离的道路，求你保守我们在生活中学习有一点敬畏，保守我们在生活中学习多一点的顺服。亲爱的主耶稣，你实在是可亲可爱的主。就晚上愿你用你自己的爱充满这个地方，
主啊，
主，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晚上要看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仍旧像以往一样啊，把它全章读过一遍。弟兄们先来吧。乌西亚王的
孙
子
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
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
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石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
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
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魔害你，
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 在其中立他以勒的儿子为王。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
原来亚兰的所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被迫，不再成为国民。
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
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
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当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
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
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
那时耶和华要发失声，使埃及将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凤子飞来，
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
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刃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驱尽胡须。
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
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吃的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
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直饮1000舍克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蒺藜。
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蒺藜。
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蒺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喂羊践踏之地。
我们晓得从第七章开始啊，那么一直到第12章呢，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说呢，就是说基督呢啊，就是弥赛亚呢，是选民的一个盼望。因为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执事从第6章开始，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那么现在呢，以赛亚呢，他整个的这个注意都集中在弥赛亚的身上，这其实也是神今天启示我们最中心点的一个目的啊。如果你真正在圣灵的光照里面的话呢，你会看见圣经神给你的不是光是圣经中很多关于其他事物的解释，不，圣经中最大的启示那是集中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这才是真正属灵的看见啊。所以你读以弗所书第1章的时候，也很清楚，保罗在那里求我们的耶稣基督这荣耀的父啊，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了，在约翰福音里面第12章里面呢，约翰就讲到了，因为以赛亚因为看见他就指着他说话啊，以赛亚得着这个启示看见耶稣基督的自己。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启示不是看见圣经中的这许多的事物，不错的，有很多圣经中的这些东西都包含着很多丰富的意义在里面，但是呢，你要看见每一件事物的意义都是指着基督说的啊。所以你不能呢抓住这些枝节的东西而失去了中心点的事物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第7章开始起，我们看见以赛亚的这个执事呢， 他是完全受那个意象的支配，那么也就是说呢，受基督的支配。认真讲，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在教会中所有服侍主的弟兄姊妹们，都应当受这个意象的支配。我们不是被主之外的其他的东西来支配，但是神的儿女，你看见新约时代中跟旧约时代中差不多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注意别的东西上事物上去的时候，我们就忘记这个中心点，我们就以为是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弟兄姊妹，不能用这些东西代替主的自己。今天教会的生活是宝贵的，工作是宝贵的，福音是宝贵的啊，家庭的生活、夫妻的关系、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社会的关系、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必须有的，但这些东西都不能代替那个中心点的意象。我们必须受这个中心点意象的一个支配，这就是神借着以赛亚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不够清楚的话呢，弟兄姊妹，这路很容易就走偏了。所以有人就注重这个，有人就注重那个啊。今天你看，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上，很多人有不同的负担、不同的看法。是的，我就说你可以做这些事物，但是里面必须有个清楚的看见。你做这些事，那就为着那个中心点的意向，那是为着神的旨意。如果不是这个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个价值就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我们讲过，在前五章里面呢，以赛亚呢，也在那里指责以色列的百姓，你看见他的灵也是非常的刚强的，但是神觉得这个还是不够的，所以在第六章那里，神给他一个荣耀的开启，这个意象进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现在以赛亚的服饰比过去的光景要更高一层啊。那么他现在脱开了这些对以色列人败坏的这些看法的这些指责，而中心点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回到基督的身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初神拣选以色列百姓呢，就是要叫以色列百姓承托这个使命。神把什么东西寄托给以色列人呢？那是什么？把弥赛亚寄托给他们，这是以色列存在在地上最大的一个用意，他们就是要把弥赛亚们引进来。那么但是呢，因为呢，以色列百姓呢，有时候我们落到了一般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他们所要求神的祝福，只是在外表上给他们的祝福，物质上的祝福，环境上的祝福，给他们平安，给他们各式各样的好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忘记了神给他们那个中心点的一个托付。这是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的一再所犯的一个错误啊。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晓得，当以色列的百姓，神的百姓，当他们弃绝了神这个目的，而不能活在这个目的里面的时候呢，神的百姓就落到神的管教底下，他们要受到审判，他们受到责罚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必须要能够很清楚这个点啊。多年来我深处一个里面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把这个目标呢把它确定，那么我们做这些事物才有意义。如果我们里面的目标没有确定，弟兄姊妹，你做这些事看起来都是好的，但在神跟前也是还是没有意义。这个是一个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啊。那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历史上是这样，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教会的历史也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晓得教会历史，基督教做了很多善事啊，你不要以为基督教都没有做什么好事，做了很多善事啊。他们做了很多，就是连包括天主教在内，他们行了很多很多这些好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事不能满足神的心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看不见这些善事背后那个真实的意义的话呢，你仅仅去做这些枝节的东西，弟兄姊妹们，会叫你失去神的祝福。甚至有时候我们落在仇敌的欺骗里面，落在一些责罚情况，我们自己还不清楚。所以我们要求主用他的话语啊，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指引。那么从第七章开始啊，我们看见在这里，那么以赛亚呢就带进一个荣耀的信息啊，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么基督才是他们真正里面的荣耀的盼望。但是很可惜啊，首先他就碰见了这么一个恶王啊，这个亚哈斯。我们晓得从乌西亚开始，乌西亚王还有一点敬畏主的心，在他的年间曾经带进过复兴。那么到他的儿子约坦的时候呢，你如果读列王记的时候，他也讲到约坦 人就效法他的父亲啊。那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情，但是圣经说一个很可惜，就是什么？秋坛没有废去。虽然这个约坛呢心向着神，但是呢，在以色列国中还隐藏着许多仇敌的东西在里面，很多负面的东西在里面。这些东西呢，弟兄姊妹们，造成了那么他儿子亚哈斯起来接继位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祸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当这个亚哈斯起来做王的时候呢，那么这是以色列百姓中的领袖，所以我们今天实在感觉哈，在神百姓中的领袖所居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所产生的影响最大啊。因为神的百姓大部分都是单纯的，或者说是简单的啊，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听的啊。所以呢，当一个引导上面的错误的时候呢，常常带来的这个痛苦是很大。所以当在神百姓中的领袖既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会给神的百姓带来说不尽的痛苦啊。旧约圣经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不仅神的百姓受苦，弟兄姊妹，神的工作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干扰啊，叫神的工作没有办法继续往前。但是呢，你会从这许多失败的情况里面，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在天上啊，神的作为呢，他为着他自己荣耀的旨意呢，他仍旧心存忍耐，并且呢，他不放弃，并且呢，他积极的往前啊，这是我们的神。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看见地上教会的光景所显明这样的情况，我们仍旧不要灰心，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像以赛亚一样，灵里的眼睛得开，你能看见神的作为，仍旧继续的往前。弟兄姊妹，当我们呢回到这个列王记或者历代志下，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王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今天不读了啊，这两段圣经，弟兄姊妹们回家，你们回家自己把它仔细看一下，好不好？一个在列王记下第16章，一个在历代志下28章，这里两段的记载亚哈斯的光景，我们看见他怎样的叛逆啊，怎样的不相信神啊。这个亚哈斯呢，圣经记载说他，我简单的把这里的内容告诉弟兄姊妹一下，他20岁的时候登基啊，20岁的登基，那么做王做多久？做了16年啊，所以36岁很年轻的日子就过去了啊。圣经记载说他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他像当时呢最大的一个帝国亚述王怎么样的，不仅向他自己称臣啊，那么做他的仆人，并且怎么样呢？并且称亚述的这个皇帝为爸爸啊，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面的这个儿皇帝一样啊，他这个已经堕落到这样一种的地步啊。那么他把他殿中间宫中间所有的金银呢，把圣殿里面的金银呢，把他宫中所有的金银呢，通通送给亚述王啊。那么然后求亚述王怎么样呢？去攻打亚兰王。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亚述王的确帮助他一下，去攻打了亚兰王啊。那么结果呢，他到了这个亚兰王的这个首都啊，大马士的去，就建现今的大马士革了啊。那么去迎接这个亚述王的时候呢，哎，他就看见在那里哈，有一个外邦的这个祭坛啊，不知道祭是什么神的一个祭坛呢。那个祭坛呢，坛很大，他就叫人呢照着那个坛的样式把它画下来了。然后呢，还没回国之前，先叫人送回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呢，当时的祭司的乌撒收到这个图之后呢，这个人呢也是糊涂的人啊。他为着讨好皇帝啊，结果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圣殿里面的铜坛啊，把它移到旁边去，然后呢，就按照大马士的那个拜异教神的那个坛呢，造成了一个坛，他称这个坛叫做大坛，因为这个坛呢，比原来的坛还要来得大，祭坛啊。那这个在那里，这个亚哈斯对他们说啊，他说我要在这个大坛上面来祭祀神，但是呢，我也在什么呢？也在这个铜坛那里求告耶和华。所以你看见他当时这个糊涂啊， 哎呀，这么一种情形。弟兄姊妹们，当你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再看看教会的历史，看看今天地上人在神面前侍奉神的光景，不是很熟悉吗？这个情形是不是？今天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人把神的这个心意改变，我们晓得祭坛乃是指着十字架的意义的，今天有很多人把这个改了，用了很多其他的方式来做代替，他也祷告神，但是他用了很多其他的方法啊。我们晓得这个是得罪神非常厉害的东西，我们今天必须坚守十字架的原则。十字架在教会的侍奉中啊是中心，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是中心，你只有来到十字架这个点上，你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你的问题，因为在这里你可以与神之间有交通，你不可以用十字架之外的东西来代替。那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教会用了太多的这些事物，把世界的方法、人的这些经验的东西带到教会的里面，那么这个矛盾就跟像亚哈斯一样的，一方面在这里做这些，另外一面也祷告神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亚哈斯呢，他在做了这么一种可怕的东西，然后呢，他不仅这样，他还把这个圣殿里面呢，那个铜海呢，把它搬开了啊，把圣殿里面自己改建。哎呀，这个人真是胆大的不得了啊！哎，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人若是不认识神的心意，不能够完全按照神的心意，人在地上倒行逆施。谁掌权了，谁就可以照自己的意思随便做啊！弟兄姊妹，这是可怕。所以在以色列的百姓中出现了这样的领袖，这样的王啊，实在叫神很伤心。那么你到了这个历代志下二十八章那时候呢，那里讲到说什么呢？他拜偶像，行邪恶的事，把自己的儿女拿去惊火啊！你看看这个已经邪恶到这样一种地步啊！结果后来呢，他们就遭受什么呢？遭受大的灾难啊！反而以色列国那个南这个起来哈、啊，这个北国以色列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反而过来呢杀戮掳掠啊，死了相当多的人呢。啊，那圣经呢有一句话是论到亚哈斯的，在历代志下二十八章第十九节说什么？说亚哈斯大放肆，大干饭啊，这不是少少一点点，是大放肆、大干饭啊。然后他就盲目的跟随外邦的神，你看见在神的百姓中出现这种领袖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形呢！所以在教会中侍奉主，弟兄姊妹们，越是主让我们能有一个重的服侍，你越需要战惊恐惧，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所以这个亚哈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他当上了以色列的王，他既是胆怯又是非常的愚昧。但是我们很稀奇啊，弟兄姊妹们，神有无限量的忍耐，神还会打发先知以赛亚去帮助他，那么在那里来鼓励他。我们晓得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爱他的百姓啊，因为呢，神既然定了心意，要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够引进弥赛亚，神定的心意不会更改的。所以不管以色列的光景落到何等可怕的地步，弟兄姊妹们，神不放弃，神仍旧要继续的带领。这个是最叫我们心里受感动的。我这些年侍奉主啊，实在感觉神的爱深不可测。弟兄姊妹们，我们客变失反了，我们从来没有好待过他，真的在侍奉上面，老实讲，我们所能给他的那真是破烂又残缺的东西啊！实在是神宽容我们，忍耐我们。为什么呢？神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要达到，并且他一定要借着我们这些人达到啊！所以我们看看地上的光景，看看自己的情况，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只能伏在灰尘中了，把心中敬拜感谢归给他。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神还能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亚哈斯这样的一个光景啊，那么神仍旧在这里怎么样打发这个 以赛亚去帮助他们。那么当时呢，亚哈斯呢遇见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啊，一个难处在那里，就是亚兰王利逊跟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呢，那么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呢，他们呢却不能攻取这个耶路撒冷啊，不能攻取耶路撒冷。那么结果呢，有人告诉他们说啊，这两个国家同盟，这个同盟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呢，现在呢亚兰王的大军呢靠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边境上面啊，那个同盟的意思，它是靠近以色列这个边境上面了，就说呢亚兰的大军呢已经来到以法莲的边境上，跟以法莲要结盟了啊，并且他们取得战略上面最有利的一个地位，所以这个呢才会叫什么叫这个亚哈斯啊，跟着百姓的心呢跳动了 啊，像林中的树木被风吹动一样，全国人都惊慌了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因为看这个趋势，那么你是必败无疑的啊，弟兄姊妹们，就在这么最危机的一个时候啊，神打发先知以赛亚跟他的儿子一起去迎接这个亚哈斯。那我们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还要找他跟他的儿子一起去呢？啊，因为下面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一段的话语是一种寓意性的啊，一种的启示和提醒啊，像预言式的东西啊。这个以赛亚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拯救啊。那么示亚亚述的意思就是什么？是渔民必须归回，渔树要归回。所以这两个父子两个摆在一起，我们就看见了弟兄姊妹们有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在这里啊。那么他们到哪里去迎接这个亚哈斯呢？这个上池的水沟头啊，然后一个漂布地的大路啊。圣经所以这样讲，有它的用意在里面。这个上池的水沟头呢，弟兄姊妹们，就是那个水源的地方。所以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呢，希望呢这个亚哈斯啊，能够有一个悔改，能够怎么样回到神原初的那个心意，回到起初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够在神的工作上要能服侍主，你必须回到原初的点，你不能根据2000年教会历史在地上的演变啊，那个基督教的演变那个偏差太大，我们只有回到那个根源上去的时候呢，回到起初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怎样，所以必须回到那个生命最源头的地方。这个漂布地的大陆呢，我们晓得这个就是那个当时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漂布啊，那有一条大马路啊，这两旁都是漂布，他们那个把那些布都挂在这个路边上，是吧？所以呢，这个说明什么？什么叫漂布呢？就是把它这个污秽呢，把它去除，那么把它洁净啊，炼净。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啊，神给亚哈斯这个王，神给他机会啊，就第一个你需要回到起初的点，第二个呢你怎么样，你需要接受神的这个洁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王的光景呢就有希望啊。那他对亚哈斯啊有一个很大的安慰，他说你要谨慎安静啊，要很小心啊，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弟兄姊妹们，我想如果今天呢我们呢如果看不见神，遇不见神，没有办法在神的同在里面，你很难谨慎这个安静。是主的力量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谨慎安静。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以赛亚在鼓励他，你不要，因为以赛亚是个遇见神的人，他知道啊。他说不要因为这两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啊，说发的烈怒害怕。什么叫做冒烟的火把头啊？就烧不起来的啦。你放心了，烧不起来的。好像看起来很可怕啊。是冒烟的火把头啊。不是真正的烈火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在侍奉上或者在生活中跟随主，你有时候遇见某些情况的时候，你要在主面前能够学习依靠主啊， 有的东西看起来来势汹汹的，可能只不过这个冒烟的火把头，烧不起来的了。在我过去侍奉的经历里面，很多次都是碰见这样的光景啊。从前这个不够依靠主，像亚哈斯一样，吓得这个心里面那个像树林子里面的这个风吹一样的晃动。弟兄姊妹慢慢的就晓得了，住在宝座上。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吗？以赛亚看见什么？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掌权的是主啊，不是人呐、不是地上的人呢、你不要忘记了，主还在宝座上呢，对不对啊？如果他们也在宝座上，那我们有理由惊慌的。但他在宝座上，我们就不需要惊慌。所以你需要常常举目望天啊，举目仰望他。所以这里呢，以赛亚呢在这里安慰他啊，因为这两个人说要是恶魔要害你，他们要上去攻击你，扰乱犹大啊，要换别的人做王啊，要把你推下来，把别人换上去做王。所以主耶和华说了，神说的什么？所谋的必不立住，也不得成就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最后呢，他对他们说，你们若是不信呢，定然不得立稳。神既然这样说了，对不对？我们就应当相信啊。这中间呢，有一段话是不太容易明白啊，就是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啊。这个呢，大部分读经的人呢，好像都不太能够明白。不过呢，我们晓得后来以色列国呢还是灭亡了啊，总是这个说明着以色列国的国势是越来越衰退啊，他的意识上就是一定要达到一种败亡的情形。所以呢，以赛亚在这里用了这样的话来鼓舞这个当时的亚哈斯，鼓舞这个王啊。但这个王有没有接受这个话的鼓励呢？弟兄姊妹们，以赛亚说，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你看这个话已经讲了这么清楚。你要知道，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跟亚哈斯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弟兄姊妹们，当环境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只看见的环境的难处，人家在旁边用神的话鼓励我们呢，听不进去的啊，要相信啊，要依靠啊，那我们可能不得了，这个亚兰的大军呢，已经到了这个以法莲的边境上，他们已经结盟了，你还在这里讲这个话，怎么信得来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相信，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邻里的眼睛需要开启，你需要与以赛亚的意象。如果你没有以赛亚的意象，你很难。所以以赛亚说这个话，不是一种的人的安慰的话语，因为他实在看见主在宝座上，所以他传递神的话语给这个亚哈斯。但是呢，亚哈斯信不来。我们实在感觉我们在肉身中啊，在人性里面呢，是有猪般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觉得这个亚哈斯可恶啊，其实有时候这个镜子摆在眼前呢，看看我们自己也差不多。有时候实在是你读主的话的时候都觉得好得不得了啊，一把圣经合起来回到生活里面去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的情形，亚哈斯也是这种情形。所以除非你灵里面的眼睛得开，你真正看见先知所看见的，弟兄姊妹，否则我们的信心很难被建立起来啊。所以我们下面就看见这个亚哈斯的这种不幸啊。弟兄姊妹们，耶和华与小玉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啊。我们常常碰见难处的时候，是我们求神显个兆头啊，对不对？现在是神要给你一个兆头啊。你看神是多么怜悯这么一个人啊。我在想，奇怪，前面哈，这个他的这个祖父乌西亚，这个约坦都还不错，神都没有这么恩待他，这么一个败坏的人呢，神还恩待他。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我们永远难测。有很多人在我们眼中看起来是没希望的啊，但是呢，神呢特别对他有耐心的，神希望挽回他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这是我们的神啊。那么神就也许要赐给他一个兆头啊，那么。求显在深处或者显在高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深处和高处的事啊，是一支配所有一切的事情的。 所以呢，神对亚哈斯说，你求一个可以求牲畜高处的。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今天在牲畜的高处的神的那个荣耀的心意，那才是支配一切的。你要求明白明白神的心意嘛，是吧？这也告诉我们神的永远的旨意啊，管理世界中所有一切的事物。这个亚哈斯哈，你看他说什么呢？他说的话很属灵啊，他说我不求啊，我不试探耶和华。哎呀，这个真是属灵的不得了的话啊！其实这是一种虚伪的属灵的话，并不是真诚的。这个话叫神厌烦，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时候呢，不是说说属灵的话就是对啊，不一定，这个存心要对啊。我这几天读到这里的时候啊，哎呀，我心里面有一个很难受的感觉啊。我觉得我们对神的亏欠很大啊，弟兄姊妹们。神是以基督他的儿子为他的中心，所以神看一切事情都从这个地方做出发点。但是我们人呢，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亚哈斯充分代表这种堕落的人性的东西，以自己为中心。我们看什么东西都是从我出发的，看什么东西呢，都是呢我怎样。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是后面我们读到十四章的时候，你看见了魔鬼就是这么做的，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对不对？神呢是以他的旨意为中心啊，所以呢，神在这里呢要给他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我们晓得就显示了神的心意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啊，我们要按照神心意的光景在神面前来生活来侍奉。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呢，你听到了很多属灵的话，一些嘴巴也会讲属灵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更谨慎啊，并不是说你嘴巴讲的是属灵的话，那么就是算你属灵啊，不是的啊。所以我们要在主跟前要很谨慎。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满嘴都是属灵的话，那叫神觉得什么厌烦啊，因为那个虚那种光景是在一种虚伪的光景中。所以这个当以赛亚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啊，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啊，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啊。先知的心里很难受，所以我想今天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实在感谢神啊，像我们这些算不了什么样的人呢，神既然拣选了我们，神就乐意把他的心意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从我自己年幼时候蒙恩得救到今天也是一样，神把这个他的心意稍微涂抹在我心中一点，我就知道这个东西跟传统的基督教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原来圣经中间有他这个明确的一个指示，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应当怎样照着圣经的启示这样活在神的跟前。这个呢，对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成为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呢。这个我们不要以自己的这个光景啊，以自己为中心。今天呢，我们实在是感觉啊，在有些点上我们是亏欠主的。我们常常求神祝福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自己的光景这个好像好一些，我们忽略了神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看见神做每一样的事物，神所以爱我们、恩待我们、祝福我们，那是为着他荣耀的心意啊。这个观念在我们里面必须要建立的很确定啊。你为什么要求神祝福你啊？你生病叫神医治你，对不对？神医治你有什么好处呢？医治我有健康身体啊，那么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神医治我们 也是为了叫我们除去难处啊，叫我们更多爱主啊，能更多的跟随主。主为什么要把你的家庭弄好一点呢？啊，那么把你家庭弄好一点有什么好处呢？嗯，说那我们夫妻之间和睦一点呢，我们可以过好的生活了，少吵一点架了，因为怎么这个都不是目的啊。神得着我们的家庭乃是为了基督啊，所以约书亚有很清楚的话说什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神恩待他的家，他知道这个目的在哪里。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工作上面，求主给我们有好的老板，好的工作的环境啊。神有时候也祝福，但这些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有感恩的心啊。我们知道这一切事物都是为着神的自己。所以你看见啊，在这里亚哈斯所代表的，充分是一个什么非常自私的一个人啊，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哎，奇妙了，神还是恩待他，神还是要对他说话啊，神还是不放弃啊。结果呢，他做的事情呢，叫以赛亚都受不了了。啊，以赛亚都觉得厌烦了，对不对？嗯，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真的是今天我们需要被提醒。好了，现在亚哈斯既然说他不要求啊，神说我就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啊。弟兄姊妹们，因着这么一个自私、这么一个败坏、这么一个叛逆神的人呢，结果呢，把圣经中啊最大的一个兆头显出来了啊，这真是叫我们觉得稀奇。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要看见地上教会中看见世界上一些败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你不晓得下面神要做哪一步事情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好，但是呢，我们晓得这是全本圣经中间啊，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啊，神把他的儿子到地上来的时候，那个光景那么启示出来了。这是在主前呢大概700多年的时候啊。那么这是重大的一个启示，神给他的，这是关于基督重要的一个预言呢，是吧？非常重要的预言呢。他说：“因此怎么样呢？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晓得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时候就讲到了，这指的耶稣基督说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兆头呢，没有想到是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中呢，那被启示出来的。那我们知道这里哈，关于这个童女这个字啊，在教会历史上面有很多的争论，特别后来的新派的神学一些人呢，他们呢为着要推翻圣经的这个思想啊，他们做了一种不同的解释。因为什么呢？他们有人讲说这里的童女呢，那么把它翻成妇人。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翻成妇人的这个意思就很容易领会错误啊。我觉得很遗憾的啊，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呢，他曾经做了一个很好，做了一个翻译，很多的翻译都翻得非常好，在这个地方他居然也把它翻成是妇人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新派神学的思想，他们不能相信童女能够怀孕，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自然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晓得科学自然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啊？神要做什么事情，那么那还受这些东西的限制吗？就怎么，我不能忘记神是全能的神啊。当然了，这里哈，这个童女呢，她必有童女生子，那个不是指的那么10岁8岁的小女孩了，对不对？那个不可能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童女呢哈，是指的什么？指的成熟而没有出嫁的女子说的啊，是指的成熟而没有出嫁的女子说的。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可以看见啊。那么在创世纪第24章43节那里，当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呢来到这个巴丹亚兰的时候，碰见利百加，那么圣经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字摆在利百加的身上。那我们晓得那个时候说明利百加什么，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啊一个童女。这是指的这个意义来说的。那我晓得在出埃及记2章8节那里，这个字也用在米利暗的身上。我们知道摩西呢顺着那个水漂走，他的姐姐米利暗跟着跑的啊，那个米利暗那个时候已经成人了啊。那么还有雅各书，旧约的雅各书1章3节，众童女都爱你，这个众童女乃是指的这般成熟长大的童女啊。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领会成那个小孩子，那么小孩子当然不能生产了，对不对？他还没达到生育的年龄呢。所以这里的童女呢，是指的一个成熟的啊，还没有未嫁的一个女子的啊。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圣经有好几处的圣经呢印证这一个，所以呢破除了一些新派神学的一些的这些诡计啊。他们要希望告诉我们说，当时那个时候那个不是一个童女，是一个妇人的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晓得这是圣经中的关于基督的一个重要的预言啊。他的名字呢叫做以马内利，这讲到神的心意。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带到人中间。这以马内利就说明神与人同在啊。那么今天我们很清楚，我们在基督里，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啊。所以在那个犹大的一个邪恶的王啊，那么在那种不信神悖逆的光景中呢，神把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他的心意呢启示出来。那么下面的话呢是比较难懂的啊，他说呢，到他晓得气恶折散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那么这个呢，我想怎么解释它呢？这个气恶折散呢，就到他晓得气恶折散的时候，就说明什么呢？他有一个什么成长的过程啊？的确，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下来就是一个成年人，对不对？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他从婴孩期啊，这么成长过来的啊，所以呢，到他气恶折散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他已经成长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怎么吃奶油吃蜂蜜啊。那我们晓得奶油呢，这指的动物的丰富，这个蜂蜜呢指的植物的丰富啊。那么就说呢，神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他能够享受这些啊。那么这个奶油呢，我们知道是什么，是牛啊这个反刍啊细嚼所产生出来的，从奶里面出来，对吧？那么这个蜂蜜呢，指的蜂啊殷勤在百花中采蜜啊，很美丽。神实在是奇妙的神啊！你看这个蜂，那个蜜蜂啊，整天飞在百花中间啊，这是很美丽的一幅图画了啊！从百花中支取它的精华啊，所以呢，我们晓得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当这个生命的光景成长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怎么就充满了奶油和蜂蜜。所以这个呢，今天呢，就着属灵生命的成长来讲，这个很容易解释。我们里面的生命也是这样，你一定要让什么？让主的生命在你里面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呢，弟兄姊妹们，你就越来越怎么样？会弃恶折善啊！哎，你看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越成长，我们就越能分辨什么善的恶，那个不好的就丢掉了，那个好的就接受。那么在基督徒啊，属灵生命还没有达到这种成长的时候呢，这个善恶有时候也是不分的了啊。所以看见年幼的人呢，这个什么是好坏，他搞不清楚的啊。有时候坏的当好的，好的当坏的，这搞不清楚。那么弟兄姊妹们，他就不能吃奶油，不能吃蜂蜜，就享受不到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啊。我想这个关于属灵生命经历也是这样。那么下面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先，你所憎恶的两王之地必自见弃。当然了，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到地上啊，所以还谈不上那个弃恶折善。那么当然这两个王也不可能延续到这么久啊。这段话语里面呢，有他比较难以明白的这个意义在里面了。但是无论怎样，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行事跟他的儿子永远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看起来是地上的两个国家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神处理事情的时候呢，那是透过他的儿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啊。我们晓得今天呢，神做每一件事情都透过他的儿子， 神绝不是说呢他儿子还没到神就那样做事，不是的。全本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做事情透过他的儿子，神的计划为着他的儿子，神创造万有为着他的儿子，神拣选以色列百姓为着他的儿子，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为着他的儿子。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甚至到后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在处理列国的情况的时候呢，也是透过他的儿子。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清楚一件事情，神做每一件事情都透过他的儿子。我们碰见每一件事情，我们要问一问，这件事情跟神的儿子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们，你做那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啊，这是一个非常重一个总的原则啊。那么因为呢，当时呢亚哈斯他不能够相信神，他拒绝神给他的这么一个好意啊，要给他一个兆头。结果呢，我们看见啊，从第十七节开始到后面，我们看见犹大整个国家落在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审判里面，他们遭受极大的一个祸患啊，遭受极大的一个祸患。这个在十七节末了的一句话说哈，他说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啊。弟兄姊妹们，犹大国遇见非常大的一个艰难。那么这个艰难呢，那么第一方面就是神呢，这个要引导这些外邦的这些军队啊，那么来攻击这个犹大。他说那个时候，他这种都是用寓意的一种的说法啊。那么他说那个时候耶和华要发狮身，那么埃及来的那个苍蝇啊，亚述来的疯子啊，要进到这个整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境界的里面啊。弟兄姊妹，这个苍蝇呢，我们晓得，我们如果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晓得神曾经有一度在十个大灾难里面呢，叫苍蝇呢遍布整个埃及啊。那么因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埃及人拜苍蝇的，苍蝇是他们的一个神啊。所以呢，我们晓得在这里呢，有时候神就好像因为神的手缩回了，弟兄姊妹们，这个邪恶的势力就起来了啊。那么其实呢，这里讲到埃及的苍蝇、亚述的这个疯子呢，那是指着他们的军队说的，指着他们无数的军队啊上来攻击。那么这个进上来的这个声势是非常惊人的啊。他说呢，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一切荆棘篱笆中、比一切草场上，这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无孔不入的一种的情形。哎呀，你就知道这个犹大人他们离开了神啊，他们所遭遇的这个光景实在是十分的悲惨啊。然后下面呢，他就说呢啊，他说第二十节说，那是主必用大河外啊，这个大河外那个字念令字，外令啊，大河外令的剃头刀。这个令是什么意思呢？令就是猪，这是都北方人的话了啊，令个东西啊，就是雇用的意思啊。神呢雇用他们啊，那么神就雇用什么呢？雇用亚述王嘛啊。那么他来的时候什么？像剃头刀一样的，圣经讲像剃头刀啊。那么就怎么样呢？来了之后就把这个把头发给剃光了，把脚上的毛也剃光了，然后呢把胡须也剃尽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当初的神这个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他们呢如果他们是一些近前的犹太人，像这个拿西尔人的话呢，他就是不能够剃胡子，也不能剃头发，都要长啊。那我们晓得参孙就是这么开头做拿西尔人的，所以他非常的有能力。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剃这些毛的意思表示羞耻，羞辱他们。神呢就借用这个外邦的这个君王亚述王呢，来羞辱他们，羞辱这个以色列人啊，把头也剃光了，毛身上毛也给他刮光啊，这个就叫他们受羞辱啊。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呢要遭受一个极大的羞辱啊。所以离弃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羞辱的生活啊。 所以需要好好的依靠主啊。那二十一节那里说哈，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下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啊，是好的，对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里的意义是说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人口变得非常非常的稀少啊，犹大的人口要变得非常的稀少，稀少到一个地步，一个人呢可以养一头牛，那么母牛，那么并且呢还两只母绵羊啊，这个奶啊，这个喝不完，这个奶喝不完呢不是好事情啊，表示你人口人少了，人非常的少啊，他这是一种的形容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当这个犹大王呢不能够跟随神的带领的时候呢，他们就遭遇到这样的一种的审判啊，遭遇到这样一种的责备。但是呢这里面哈，弟兄姊妹，还包括了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个人口稀少呢哈，他这里说的境内所剩下的人，这个剩下的人呢，我们曾经讲过哈，在以赛亚书里面一个重要的思想叫做余数 remnant 啊，所以这句话的确也有正面的意义，就是呢大体上以色列的百姓，犹大国的百姓呢都失败了，但是呢有少数的余数呢啊，他们呢却享受这个奶油享受这个蜂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是告诉我们，今天呢神的恩典并没有减少啊，但是呢要给什么样的人来享受呢？乃是那些真正爱主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得神的祝福，你不要光看外表的事物，今天呢跟从基督教外表的事物的走，你尝不到奶油和蜂蜜的。弟兄姊妹们，你可能有一些外面的行为上的东西，一些外面的活动上的东西，但是那个不是奶油和蜂蜜。今天呢只有那些真正的忠诚跟随主的人，他们愿意活在主心意中的人啊，他们蒙保守，他们能吃到奶油，他们能够吃到蜂蜜。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要追求啊。实在来讲，弟兄姊妹们，神的奶油和蜂蜜都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你如果真正跟从神的话语走，弟兄姊妹们，你的属灵生命是丰富的啊。很可惜啊，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呢只抓住圣经中少数真理啊，一点点的真理啊。你们请你们原谅我这样，不要有时候传福音一样的，传福音只有少数一点点的真理啊，并没有很多真理啊。好像圣经中呢其他的东西他都不知道，就知道这么一点点。有的人在属灵经历上追求也是这样，只抓住那么几节圣经啊，这多可惜啊！圣经里面这么多的丰富你都没享受到，是吧？我们应当进入神的每一句话语的丰富。今天呢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贵。弟兄姊妹，你要跟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啊，那么你呢可能就成为这个百姓中的这个余数啊，那么他们呢在神跟前能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享受，这是神在他整个工作中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啊，这个全本圣经都贯穿的一个思想啊。那我们看见下面呢就讲到这个犹大国的光景呢落到一个荒凉的情况里面啊，他们呢从前种1000棵葡萄树，直营1000舍客的地方，到那时候怎么样变成长荆棘和蒺藜了。那个本来是美好应当产生什么产生很多的美酒的啊，有圣灵非常丰富的一个供应的地方，结果就变成荒凉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有很多的聚会的光景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触目心惊啊，有时候真是被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保持原先那种的单纯，活在主的跟前啊。有的时候看见是块美地，地是好的，应当出产这个东西的，但是因为人不能依靠神啊，所以就落到这么一种荒凉的地方，这个之前的丰富之地呢变为非常的凄凉啊，变得非常凄凉。他说呢，那这个人上那里去啊必带弓箭啊，哎呀， 你去这个葡萄园呢，你要带工具啊啊！这个说明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人需要保护自己，自卫呀、啊！啊啊！你看看，如果神的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这个变成什么家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聚会啊，你要觉得很欢喜，是领受这个丰富的地方。那么你啊，还要带着弓箭去啊，要保护自己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很深刻的一种描述。当神的百姓远离神的时候啊，在教会历史上也是，当教会的光景偏离神的心意的时候，神的百姓们需要学习保护自己了，变成啊，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堕落的一种可怕的东西啊。他说这个因为地上满了什么荆棘和蒺藜啊，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啊，您惧怕荆棘和蒺藜啊，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有的地方变成你不敢去了，这个变成这个，这是变，你看这个多可怕，本来是可耕种的地方变成了这么可怕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厉的啊一种的提醒。所以我们看见啊，以赛亚在亚哈斯王的年间啊，他遇见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景象。因为当时的这个领袖，这个亚哈斯王呢，因为他的道行逆施啊，因为他的不能相信神，因为他的自私啊，结果呢把整个犹大国带到这么一种可怕的情况。弟兄姊妹们，神不是没有怜悯他，神不是没有恩待他，但是他没有这个信心能接受神的带领啊。所以我们读这个旧约的历史的时候啊，我们实在看见很多时候神的百姓的光景呢，叫神的心的破碎啊，叫神非常的痛心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刚刚开始说我们唱那首诗歌啊，我们就讲到，虽然那首歌是我们说不配唱的，但今天来的时候忽然这个歌在我里面，我觉得无论怎样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一点心愿，我们要爱主，爱主的心意。虽然我们配不上去，但是我们人就对主说，主啊，我愿意能够爱你更深，我愿意能够相信你，愿意能够跟随你啊。所以我们求主用他的话来激励我们。我们今天晚上呢，我想第七章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
是的。
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今天晚上可以用亚哈斯王的例子来教训我们。
主
啊，主啊，他在极难中还更发的来得罪孽，主啊，以至于所带入的愁苦不只是他自己，乃是他整个的家，整个的百姓。
主啊，
主啊，我们实在是说，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是。
主啊，你是一个何等而坚心硬的人。
主啊，
叫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我们面前。
是
啊，主啊，敬畏你的心。主啊，叫我们悔改认罪。
主啊，
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
主啊，是的。
应许，你向你的门徒应许，也向我们应许，你爱地上属你的人，必爱他们。
拜
了。主啊，谢谢你。晚上实在是叫我们的心能够柔软。主啊，让我们去学习。
主啊，
主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是你自己主动的来爱我们。
主啊，
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我们。
哎，
是的，主啊，
真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常常在你的里面。
亲爱的主啊，
真是能够因着蒙福，主啊，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阿门。
主啊，能够在你这个从创世以来，你所要做成的这一切，主啊，让我们也在其中。
阿门。
主啊，
让我们不白占地图。主啊，让
这
一日，耶稣，谢谢你，为着你爱我们，你时常的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
是的，
教训我们，常常渴慕你自己的话。
是的，
主，只有你的话能够带入我们里面有光，
是
的，使我们这个人免于昏暗，让我们能够远离世界，不被这个世界的洪流所来污吞噬。 是他叫我们常常的来爱你亲近你的人，常常来到你的面光中仰望你自己的脸。
哇，
只有你自己，是吧？注目你自己，我们
会
偏离。是的，谢谢你，你爱我们，你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是的，
赞美。
哇，叫我们如今从各个都是活在至圣所的里面，
哇，是的，
来到施恩宝座前，
不
再是蒙着帕子，也不再是在那个外院，不再有一个幔子与父神
同伴，
主啊，谢谢你为你。
主啊，
因着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
主
啊，感激在我们的心中，
感谢你，
知道我们拥有一个何等
浩大的
主，
主
啊，谢谢你，
把
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
阿门，
哇，
高奉主耶稣宝贵的
名，阿
门，主啊，你把荣耀的意象给以赛亚，你把这么宝贵的兆头给亚哈斯，主啊，你把这两样都赐给我们，我们该当怎样的敬虔，怎样的敬畏活在你的面前，主啊，经上的话都是可信的，都是我们的神来向我们说话，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你有极大的忍耐，极大的怜悯，你向着完梗背你的人仍然心存这样的恩待，主啊，我们实在是要低头敬拜你，主啊，我们也都像这样，主啊，我们感谢你直到今天还都给我们机会叫我们能够悔改，主啊，让我们还能够得你的连续得你的恩惠，好叫我们能够脱离仇敌的手，能够过一个蛮有丰富蛮有平安喜乐的生活，
是的，
主啊，你就是那个奶油和蜂蜜，主啊，只有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才会得到饱足，世界其他的一切都是虚空，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真是来到你这位善良慈爱丰富的主跟前，来得取你所要赐给我们的丰富，主啊，愿今天晚上这些话吸引我们更多到你的跟前，吸引我们更多的爱你，也提醒我们要存敬畏的心，看见不信你，看见离弃你那个可怕的后果，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一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脚步，当你回来的日子这么临近的时候，主啊，我们在地上能够敬虔度日，叫我们那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少一些的战惊恐惧，能够多一些主所要赐给我们的赏赐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愿在这个黑暗荒凉的地上，主还能得着一般百姓，能叫主的心得安慰。
是的，主，
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非常的临近。
是的，主，
主啊，你并没有丢弃我们，
所以
人就愿意对我们说话。
主啊，
亲爱的主，愿你使我们成为有耳可听的人。
是的，主，
好叫我们能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我们的脚步。
是的，
主啊，能够向着神所定规的目的往前。
是的，
亲爱的主，我们知道地上的干扰何其多。
是
吧？有许许多多虚假的事物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很难以分辨，
是吧？
我们求你用启示的灵把你自己更多开启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能够清楚什么是出于你的，什么是不是出于你的。亲爱的主啊，带领你的百姓往前，亲爱的主，不叫我们的光景叫你的心失望，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再次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们从深处再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这位永不放弃的主，你仍旧积极地做事，我们相信你的心意是一定要成就，
让
我们把心中的敬拜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